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研读奇迹操练宽恕。在这一集录音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的是正文12章第2节，一起上主之道。在这一节第一段呢，最前面他就提到这个爱自己啊，这当然是翻的比较通俗的一个做法啊。那当然在奇迹课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是说，他所谓爱自己啊，并不是。像是我们在新时代或者一般通俗的讲法哈，这个之前我们在录音中有跟大家解释过，所以他这个爱自己呢，他爱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的自我，好，并不是那个小我，小写的 self，而是我们的自信，大写的 self，也就是我们的灵性，这两个是有截然的不同的。那接下来呢，他中间那个套出提到。他说呢，知道自己真相的人是不可能生病的，因此奇迹工作者的任务便是帮忙否定他们对真理的否定。好，那这真理是指实相嘛？哈，那我碰过有蛮多人，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奇迹课程会用否定来形容宽恕。好，这个否定对真理的否定，其实就是在讲宽恕的一个内涵嘛。那一般因为否定这个词。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的用法是比较负面的，好，就说你里面明明有，可是你不承认，这个叫否认或者否定啊。那所以有些人不明白，那我想他在这个地方哈，套出题字这个否定对真理的否定呢，我们可以比较仔细来看一下。我们先讲这个否定真理啊。否定真理其实一定是指小我嘛，好，因为小我就是否定实相，然后去营造幻象，好，所以小我它其实是否认真理的存在，好，不要去承认那个真理的存在，好，那圣灵它是要再一次的否定，好，哎，就是复复得正的意思啦，其实就是这样，好，因为圣灵它否定的是小我，好，但这个否定呢，并不是去否认小我，啊，就是不承认你里面有小我。好，这是一个修行上的错误。好，就是一开始就强调说自己的本质是光是爱，好，然后就不去看到自己内在的黑暗面，这个叫否认小我。好，但是这边的否定对真理的否定，并不是去否认小我。好，那这边的否定呢？你可以把它写上不再认同。好，它是不再认同的意思。所以。否定对真理的否定呢，其实就是不去认同小我的意思啦。好，简单的讲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要讲的这么绕口？好，否定、否定、双重否定。哈，其实他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个奇迹课程它并不是要教你爱的真谛，这是无法传授，而是要搬除，挡在爱前面，哈，让你觉知到爱的那个障碍，这就是。在正文最前面，导言所说的，所以他并不是去强调你是爱，他反而是去强调你不是小我，好，这个表达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说病人只能自我疗愈，因为真理已在他们心内，由于他们已掩盖了自己的光明，才需借助其他心灵之光来照亮自己。好，这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哦，就是，又说真理在他里面哦。可是又说他要借助其他心灵，这到底什么意思呢？那其实我们能够疗愈的也就只有自己，因为其实根本外面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心灵，所以他才说人只能自我疗愈，而且真理在我们之内，智慧在我们之内，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自我疗愈，但是如果呢，你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就坚持说自己知道很多事情，自己了解真理，自己知道通往真理的方法，自己知道什么判断才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话，好，那你根本学不了任何东西。好，所以奇迹课程常提醒我们说，像小孩一样，哦，就是说承认自己的无知，来跟圣灵学习。哦，那这个圣灵其实就是他这边所说的那个其他心灵啊。因为我们如果假使靠自己是可以的话，哦，那我们早就不需要跑来搞什么奇迹课程了。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下面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二句啊，他说：“只要你漠视那遮蔽光明的浓雾，它对你就无计可施。 好，一样，这个并不是去否认有那个浓雾，好，而是说去看穿它并没有实质。好，那因为唯有上主之子赋予它力量，它才有机会成能。好，这个它就是指浓雾。好，那浓雾指什么呢？依据整本奇迹课程它的一个常用的象征啊，好，这个浓雾应该比较是讲最旧。好，当然你要说它是在讲整体小我的这个整体，好，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因此圣子必须亲自收回他的力量，随时提醒自己一切力量是来自于上主。好，也就是说这个小我他其实并没有力量可以掐住你的脖子。好，那他看起来好像有的力量其实是你给他的。好，那你要深深的记录这一点呢，其实不管他变换出什么样的把戏来威胁你，你都可以不受到他的威胁。好，那接着说呢，你还能为整个圣子奥体忆起这一真相，不要让你的弟兄忘记，因为他一遗忘你也跟着健忘了，你一忆起他也跟着记起来，没有人能够单独忆起上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反复在谈的，也是奇迹课程反复 N 次在谈说，因为你的心灵跟所有其他万事万物的心灵是同一个心灵，好，你的心灵跟投射出这个宇宙的那个心灵其实是同一个，因此呢，你忆起了也就等于其他弟兄忆起了，好，反之亦然，所以没有人能够单独忆起上主。好，那他就说他的文字有时候是有点绕了，好，他会说不要让你的弟兄忘记，意思是说你自己要记起来。接下来的这个第三段，他说你应把疾病视为对爱的求助，这是你给弟兄最大的礼物。好，那不管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疾病，或者你看到你的弟兄生病，好，这句话都是可以套用的。那我们此前在第十章的时候呢，有谈到这个136课，好，说这个生病是抵制真理的一种防卫。好，那从这课的标题呢，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边这句话，好，要跟136课的标题把它合起来读，好，就是疾病它是对爱的求助。当然这个也是延伸前面那一节12-1呢，讲到只要是恐惧，好，只要是小我，其实你都应该把它看成是对爱的求助，好，然后看成一个提醒，它其实就是一个提醒，而且是一个无害的提醒，甚至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好，就是你失落了爱，那你只要回归到爱里面去的时候，所有其他一切的，不管是后果啦，还是恐惧啊，还是什么，好，其实都不会威胁到你。那第二句接着讲啊，不论是什么疾病，只有一帖药方，好，唯有帮人恢复完整，你自己才得以完整。好，你如果能够从疾病中认出呼求健康的求助之声，表示你也能在憎恨中认出爱的求助。好，所以不管是憎恨或者疾病，你都可以从中认出在我们的心灵在呼求爱。好，那甚至其实疾病有时候很多时候是生理的嘛，好，身体上面的一些疼痛啊痛苦啊，不过如果你真的去觉察的话，底下会有一种憎恨的情绪在里面，会有最旧的情绪在里面，好，这个是比较深层的，但是确实需要去觉察的。那这部分其实对我来说，也就是说不管你身体上是生什么样的疾病，任何疾病其实都是潜意识最旧的一个投射，一个变形。好，那当然这个理论对我来说其实一直到去年吧，好，比较多多少少都还是一个理论，但是到去年我就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的确奇迹讲的是对的。好，那我是就从直接从我自己的身上，不是去分析学生的案例，而是直接从我自己的身上去体验去感知，所有的病都是心病。接下来下面的第四段我们来从中间看看，其实他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要帮助一个彷徨无助的孩子其实不难，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明白所见之物的意义， 问题是你却相信自己十分了解所见的一切。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他说呢，你正扯着厚厚的棉被罩住自己的头。好，你存心把噩梦藏在自以为是的黑暗里面，拒绝张开眼睛来正视这些魅影。好，就是说你不去正视小我，你去隐藏它，好，不要去承认它，不想要去彻底的疗愈它的时候呢，会持续的恐惧。好，然后我们又相信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好，我们了解真理，知道真相，好，知道怎么样是主观，怎么样是客观，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彷徨无助的孩子啊。但是不要去承认自己是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承认自己是孩子，就是承认自己无知嘛。啊，那他接着讲啊，在第五段，别再抓着噩梦不放了，你不配，他不配献给基督，也不配作为你的礼物。掀开棉被，正视你所害怕的东西吧。你所怕的只是一些假想敌。好，啊，这个用词非常好，假想敌，什么也不是之物，有什么好怕的。那如果你看过那个骇客任务这部电影，就是那个 The Matrix， 大陆翻译应该是叫黑客帝国了，那里面的那个电脑人就是史密斯。那甚至在骇客任务的第二集第三集里面还可以变出一整排的史密斯，这史密斯非常厉害，而且被还可以败不复活啊，被火车碾死之后啊，还可以再生出来啊。那对于这个 Neo 就是这个主角来说啊，他要怎么样可以打赢这个电脑人，打赢史密斯啊？哦，也就是认出说这个史密斯只是他心灵里面的假想敌啊。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史密斯当真啊，把幻象当真的话，好，没有看出说他只是一些电脑程式变出来的影像的话，啊，你就不可能扳倒他。不可能超越他，那唯一的方式就是去一起，那只是一些假的敌人，那只是电脑程式，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这就是这个 Neo 他要反败为胜的那个关键。那接下来这个第五句啊，他说学习在这个动荡的生命中静下心来，因为宁静的心反映出你放下了奋斗的心态，而迈上平安的旅程。那之前我有学生跟我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说学奇迹课程之后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辛苦啊，好，好像必须要活得很辛苦很努力啊才有办法生存下来。好，那我会跟大家在课堂上一起来讨论哈，就是这个奋斗的心态哈 ,strive, 英文的 strive, 这种奋斗的心态呢哈，背后到底隐藏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信念，是什么样的小我的信念呢，它让你会坚持这个奋斗的心态，然后会把不愿意奋斗的人贴上标签，觉得他们是懒惰啊，是堕落啊。然后当你没事做的时候会觉得焦虑，会觉得恐惧，就是这个奋斗心态。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段了，他说上主之愿始终是你心之所愿，没有任何噩梦摧毁得了上主儿女的目的。这边他是翻成人生目的啦，不过原文并没有前面那两个字，如果真的要翻的话应该生命的目的会比较贴近他原文的意思，因为其实生命就包含得很广，不是只有人，不是只有人类，就算是你轮回为外星人或者其他种类的动物，宽恕其实是所有心灵共同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呢，你也可以看上面第五段的最后面，爱的结局乃是你的天赋权利，不论你做的是什么梦，爱永远属于你。这个目的就是他上面指的这个，你的目的乃是上主的恩典，他注定会圆满成就，你一定会成功，一定能够成功的克服小我，因为那是上主的旨意，上主不愿你活在小我里面。接着下面第七段呢，他说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看见我了，这个也不知道是一个福音，或者说有些人听起来会觉得叹一口气，不过碰到奇迹课程真的很好，因为这部课程它非常的就近，所以就因为它的就近的这一点呢，就帮你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否 否则我们可能在小我的这些一些黑暗啊，然后陷阱啊，然后一些弯弯曲曲荆棘的道路上面，好，摸索不知道多久，好，真的很难想象。那我自己碰到奇迹课程之后，我的感觉是他帮我节省了很多辈子在小我里面摸索的时间。那这个就因为他非常非常善于节省时间，所以他就说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看见我，也就是看见实相。那他说我一定会唤醒你，如我唤醒了自己那般必然，因为我是为你而觉醒的。耶稣说他是为我们而觉醒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是一起觉醒的。耶稣在提醒我们说，从他的眼光来看，他是看我们的实相，而根本不是看我们这具身体，也不是看我们的幻象，不是看你在世俗成不成功啊，捐多少钱啊，有没有钱，这些都无关紧要。接着第八段，完美的爱中没有恐惧，这写得非常清楚，只有两种情绪，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恐惧，没有中间的了。那而且呢，仅仅是 一点点的防卫之心，其实也都是恐惧，这些你都不要去否认，而是像前面讲的去面对，去面对这些恐惧，都不要去否认它。好，那第三句是可能你会稍微歪着头想一想，他说你害怕的不是未知而是已知。好，这什么意思？这个也写的是挺深的了，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恐惧，我们都是恐惧未来嘛，恐惧未知啊，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这个他说你，但是你恐惧的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未知而是已知，因为其实所有的恐惧都是对上主的恐惧。那当然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是认得上主的，我们是知晓上主的，那因为有上主就没有小我，那小我跟上主是不两立的，所以他这边是讲说已知，指的是上主。但他说你的任务不可能失败，因为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意思就是给我们信心了，就是说我们的心灵绝对有那样的能力可以跟耶稣一样，达到完全觉醒的状态。那他说因着我对你的完全信任，你只需对我显示一点信心，我们便能轻而易举的达到完美之境。那对耶稣的信心其实也就是对这部课程的信心了，不过这个并不是一种盲信，不是一种盲从，而是一种信解，佛法所说的信解，也就是说借由心灵的了解然后进一步的去相信。那这个信解呢，是透过你不断的去研读操练这部课程，然后在生活中去体验，让你体验到课程讲的东西，体验到宽恕那个甜美的果实了之后，这个信解呢自然就会生出来，了解的解，信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九段，第九段中间第五句，他说我们一旦战胜了恐惧，这个战胜呢，它原文是 overcome， overcome 其实如果你翻得比较不要这么强烈的话，可以翻成超越，就是你一旦超越了恐惧，但它你看它这边特别括号，不是隐藏或淡化，也不是企图否定它的能耐，不是隐藏恐惧或淡化它，就是说把它压到潜意识，不要去承认，要么就是说啊，这只是小小的恐惧啊，或者说啊，那只是小小的事情啊，那或者说啊，这个我还可以忍受啊，我们常常都是太放纵小我了，那就觉得说这些 还不到需要宽恕，这个叫淡化或者隐藏，然后也不要企图否定它的能耐，也就是不要去否定你内在恐惧的破坏力，恐惧的破坏力是全面性，是很大，绝对是比我们想象要大得多，因为它是整个破坏的那个天堂的完美境界，也不要去否认这个，即使只是小小的恐惧，去承认它。那他说你会 看清真相，就是说当你超越恐惧之后，透过宽恕， 那不敢正视它的话，就无法跨越障碍而抵达真实的会见，因为在逃避之际你已经下了判断。最后面这个第十段呢，第十段他说呢，我们现在所学的是一套组织完备、结构缜密而且深思熟虑的课程，他教你如何把你不想要的东西交托给圣灵，交给圣灵。那这边奇迹课人的说法是，你不必了解该如何去化解小我，所以才讲交托。好，那那个是圣灵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你也不要去假装自己知道，你不必知道如何去化解小我，你只要问你自己愿不愿意放下小我。好，那这个打从心底的一种愿意放下，就是真正宽恕的一个开端，也是圣灵能够启动来化解小我的一个，就是说先机了。